上回书说到曹操得了冀州城，手下人把陈琳押到曹操面前。曹操看着陈琳，陈琳呐、你写这讨曹檄文，你骂我曹操没关系，你为什么骂我曹操祖宗三代？曹操身旁的文臣武将真是赞成曹操这多大的胸怀呀、还问陈琳，你为什么骂我祖宗三代？陈琳是个大才子，陈琳嘴也挺能说，话不多。丞相，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这么一句话。当初我陈琳是袁绍手下的案头官，袁绍手下的主簿，也就是袁绍的私人秘书啊。那袁绍说话我能不听吗？我骂了你了，到底是杀是剐是留我，就看你曹操的了。曹操真是喜欢陈琳的才华，好吧，不但没杀陈琳，把陈琳留下作为纵事官。曹操这人确实了不得，书好说，您琢磨琢磨，这样的事儿能够容易办到的吗？而且曹操此时大权在握呀。等兵士撤下漳河的水之后，曹操带着众位谋士所有的战将离开大营，进冀州好出榜安民，解袁尚的兵符印绶。曹操这时候心绪万千呐、兵进冀州真是不易呀、七万人马破袁绍70万大兵，乌巢劫粮，而且苦战仓亭，现在绝了漳河之水，水灌冀州城，我终于能进冀州，袁绍亡了。他想到这，望起一提马，文武官员跟着过了吊桥，进了城门了。这时候许攸许子远纵马过来了，他来到曹操面前，用马鞭往城门上一指，阿瞒呐、阿瞒。不但曹操愣了，曹操手下的文官武将全愣了，大家伙一看许攸再看曹操，心说曹丞相非杀你不可，谁敢叫曹丞相的小名？曹操看了许攸一眼，文官武将就瞧着许攸要死了，没想到曹操乐了，怎么样啊，子远，你叫我有什么事儿吗？嘿呦，旁边这些战将心说，要是我们早把他给宰了，你许攸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过就是出了主意让曹丞相打了胜仗，你敢叫曹丞相阿瞒？许攸又跟曹操说，阿瞒呐、要是没有我许攸许子远，你能进这座冀州城吗？大家气得直哆嗦，这些战将晃身形，擦啷啷甲印声音直响啊。曹操哈哈大笑，哦，哈哈哈哈，子远呐、多亏了你的妙计。哎呦，这些谋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没说话。曹操催马进了城了，等到了袁绍的府门外，众将分列两旁，全都甩凳离鞍下马，从人把曹操这匹马接过来。把守袁府的早就换上曹操的战将了。曹操一看袁绍他们家门外拴着好几匹战马，我来问你，何人在内？曹操这战将赶紧上前躬身施礼，丞相世子在内。哦，曹操心说，我儿子曹丕在这儿呢。曹丕上这儿干什么来了？等曹操走进大厅一看，曹丕在这儿站着，直勾勾的看着大厅那边的两个女人，岁数大的40多岁，是袁绍的后夫人刘氏；岁数小的年纪轻轻，曹操一看这个女子，哎呀， 曹操大吃一惊。这个年轻的女子倾国之色，玉肌花貌啊，怎这么美呀？曹操歪过头来再看儿子曹丕，曹操立刻就明白了儿子为什么站着不走。这个岁数小的女子是谁呀？书中暗表，这是袁绍的二儿媳妇袁熙之妻甄氏。袁绍的夫人刘氏赶紧上前施礼，拜见丞相。你是何人？丞相，妾乃袁将军之妻刘氏也。曹操用手一指甄氏，他是何人？丞相，此乃袁熙之妻甄氏。刘氏说完一回头跟自个儿媳妇甄氏说，还不上前拜见丞相吗？甄氏给曹操飘飘下拜。曹操明白了，明白儿子的心思，这就叫知子莫国父啊。曹操看着甄氏说了一句话，这不是我的儿媳妇吗？就这样，曹操让儿子曹丕把这甄氏带走了，成他们家的了。这段书呢叫曹丕趁鸾纳甄氏。当时曹丕多大？18岁。曹操、曹丕还有曹操的三儿子曹植父子三个人都是大诗人的。曹丕聪明，8岁就能做文章，而且有超越的才能，博古通今，善骑射，好击剑。现在曹丕纳了甄氏，后来曹丕称帝之后，那位甄氏娘娘就是袁绍这位二儿媳妇。要怎么说，曹家爷们都是酒色之徒啊。咱们中国著名的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塑造了一个完美的艺术形象洛神，说的就是这位甄氏娘娘。曹操收了这个儿媳妇，然后亲自到袁绍的坟前拈香下拜，放声痛哭，那哭声哭得这惨啊。曹操手下的文武官员都非常感动。丞相您节哀吧，丞相您别哭了。有的人不忍的就问，丞相您跟袁绍对敌多年，这个袁绍总想夺许都取而代之，他死了您为什么还哭他呢？曹操把眼泪擦干净了，众位先生，列位将军，想我曹宝跟袁绍相识多年，同在朝中为官，感情相投。董卓作乱之后，我在山东发矫诏，会合天下诸侯讨灭董卓，头一个到的就是袁公本处啊。我们常在一起饮酒谈心，袁公曾经对我说过，我要据北平南定天下，一统霸业。你们看看，而今本初公落得这么个结局，霸业未成而长眠地下。我和袁公是故友，回思往事怎么能不悲痛啊？在场的人听了全都很感动啊。当曹操回到城中，把公事办理好了，出榜安民了，然后又赏给袁绍的夫人刘氏不少的金帛粮。曹操命人贴出告示去，因为连年征战，免去河北的老百姓租服一年。曹操又写了表彰，深奏朝廷，自领冀州牧。河北老百姓当然高兴了，谁不感激曹操免去租赋一年？曹操确实为北国安定着想，而且会收揽民心。当曹操办完公事之后，突然间大将许褚迈大步腾腾腾走进来，手中抱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曹操一看就愣了，这是谁的人头？ 曹操莫名其妙，原来是大将许褚、许仲康把许攸、许子远给杀了。曹操手下的文臣武将一看是许攸的人头，大家伙心中暗想：许攸，这可是你自找啊！许褚为什么杀许攸呢？因为许褚领着一哨人马巡城，从打许攸的门前经过，许攸站在门前捋着胡须正晃悠呢，他看见许褚了。哎，许褚啊，你看见我你怎么不下马呀？许褚一想，曹丞相尊敬许攸，许攸出了两个高招，一个是乌巢截粮，一个是水灌冀州城决漳河之水，丞相拿下冀州了，冲丞相的面子我也得恭敬他呀。这个许褚真甩掉离鞍下马上天十里，哦，拜见许先生。许仲康，我问问你，如今你带着这么些人马在冀州城里大耍威风，你知道是哪儿来的吗？哎呦，许先生，这还用问吗？丞相指挥我们打仗打来的。打来的？嘿嘿，真新鲜。许攸右手一拍自个儿的胸脯，许仲康，人可不能没良心，我叫曹丞相阿瞒他都得听着，没有我许攸你们能进冀州城吗？呀，这许褚听这话受不了啊，可是又一想，曹丞相都让他三分，得了，我没工夫理他，哎，呆马。许褚刚要上马，这许攸过来砰一把抓住许褚了。哎，我说许褚啊，你还没回答我的话呢，我说这话你承认不承认？这一下可真把许褚气坏了。许攸，你欺人太甚，我承认什么啊？哎，你得承认没有我你们就得不下冀州城，你少在这给我耍威风。许褚实在受不了了，摁崩簧，擦啷啷啷，宝剑就拔出来了，寒光一闪。这许攸啊不害怕，怎么着？亮宝剑？难道你敢杀曹丞相的功臣啊？你敢杀你家许先生吗？来，你试试。这许攸说着呀，把这脑袋就顶住了许褚的护心宝镜，这真是诚心斗气儿啊！许褚这火腾的一下，火冒三丈啊！他实在按不下心中这口怒气，我杀了你许攸，又当如何？啊，你敢？我就敢手起剑落，真把许攸杀了。咕噜噜噜，人头滚出多老远去，扑通一声，许攸失身栽倒。许褚的随从吓坏了，将军您闯下大祸了，在丞相面前您怎么交代呀？哼，不过以命相还。说完他捡起这颗人头，腾腾腾就找曹操去了，把许攸的首级扔在曹操脚下，然后往地上一跪，丞相，末将杀了许攸，您就杀了我吧，我以命相还。曹操心中非常清楚，虽然没在眼前，也相信为什么许褚要杀这许攸。曹操并没多问，不过曹操用手一指，大胆的许褚，你为什么如此鲁莽？许攸是难得的人才呀，要不是他来投我，我军怎么能在官渡大败袁绍，今日决漳河之水，占领冀州啊？这都是许攸先生的功劳。你呀，你杀了许攸先生，堵塞贤路。哼，他不是顶多说几句傲慢的话吗？你情愿偿命，我失去一位好朋友，我还能再杀你这员大将吗？许褚明白了，丞相不杀我呀， 但是许褚已然追悔莫及了，曹操也不能不惩罚许褚啊，不然的话随便杀人何以治军呢？来呀，给我重责40大板厚葬许攸先生。把许攸埋葬了，许褚挨了40大板。曹操有遍访冀州的贤者，就请出来原来袁绍手下的骑都尉崔琰，聘为本州的纵使官，代为上宾。曹操不敢待着，马上命人打探袁尚跟袁谭的消息。探马回来一禀报，曹操才知道袁谭乘机兜着屁股猛打袁尚，袁尚手下的人差不多都跑到袁谭这边去了，袁尚没办法，打了败仗上幽州找他二哥袁熙去了。这幽州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北京附近。曹操得了这些探报之后，马上派人去见袁谭，你不是归降吗？你马上来到我营。袁谭一想，自己现在势力大了，袁绍的兵都归我了，我得把冀州从曹操手里夺回来呀。他不敢去面见曹操，又怕上了当。曹操生气了，好啊，你归降我让你来，你不见我，借机会我不灭你袁谭，等待何时？所以曹操指挥兵将来攻打袁谭，袁谭打不过曹操，节节败退，就退到了南皮。曹操指挥兵将就把南皮团团围住了。袁谭没别的主意呀，就跟谋士辛平商量。这辛平呢，就是辛毗的哥哥，诺海诈降得了，你呀赶紧去给我面见曹操，做个说客。好，将军您吩咐我就去吧。辛平来到曹操大营，曹操就问他，辛先生你来此何干？启禀丞相，袁谭的有意归顺。哦，袁谭要投降于我。是啊，我问你，他是真降还是假降？难道其中有诈？您瞧这哥俩，这辛毗就能那么回答归降了曹操，这辛平啊说不上话来了，那曹操还看不出来吗？这位有才学，口才不行。曹操明白了，辛平先生，袁谭说归降不归降，又来归降，像这样反复无常之人不可相信呢。你赶紧回去叫他练好兵马出城较量。辛平连二话都说不出来，耷拉着脑袋就回到南皮，把曹操的话一五一十学说了。没想到袁谭勃然大怒，啊，辛平啊，曹操怎么一看见你就说我是诈降啊？我明白了，你弟弟辛毗归降了曹操，一定是你暗通消息，泄露了我的计谋，你说我诈降，你还有脸回来见我？啊！这个辛平啊，也实在太不能说了。他听袁谭说出这样的话来，大吃一惊，急得直跺脚，急捶胸口，半天才指着天发誓：“将军，将军，绝无此事，绝无此事！我呀，说了两句话，曹丞相就把我轰出来了，你可不能冤枉我。”辛平急的呀，在屋里转了几圈，一跺脚，扑通一声躺在地上了。这个袁谭走在跟前一看，嗯，死了，拿手一摸这鼻子，没气儿了。哎呀，袁谭到这时候也觉得有点后悔，赶紧让手下兵士抬出去把辛平埋了。这时候探马前来禀报：大公子，曹操兵将在城外讨敌骂战呢。袁谭一听，既然曹操讨敌叫战，不能不打呀。结果指挥兵将杀出城去，大败而回，赶紧把四门紧闭，吊桥扯起，高挑免战牌。曹操不干，是昼夜攻打，没费多大力气就打进了南皮， 郭图呢就死在乱军之中了。袁谭被曹洪捉住，曹操立刻传令把袁谭斩首，把袁谭的首级就挂在城头上了。待了一会儿，曹操的军校抓了一个人，丞相，这个人您看穿着丧服，他那哭袁谭去了，丞相您还不杀他？曹操一问呢，这个人是袁绍手下的旧臣，这人是个正人君子，青州的别驾，姓王，叫王修。因为袁绍不喜欢他，袁谭也不喜欢他，就把他革职了。现在这位王修在家闲居，王修听说袁谭被曹操杀了，就到了城头底下是嚎啕大哭，那曹操兵将还不捉他吗？这个曹操挺生气呀，王修啊，我杀了袁谭，你敢哭袁谭，你就不怕我杀你吗？没想到王修十分从容，丞相，我王修是袁谭任命的青州别驾，我的主人袁谭虽然把我革职了，但是他死了，我不哭他是不义呀。我要是怕曹丞相你杀我而忘去旧日的主人，忘记了君臣之间的义气，我怎么能有脸活在天地之间呢？恳求丞相让我把袁谭大公子入土安葬，然后丞相再杀我，我死而无恨。哎呀，曹操听了王修的话，心中感慨，这河北的义士怎么这么多呀？可惜袁氏父子不能重用他们，如果袁绍父子能够重用这些义士，听信他们的忠言，我曹操怎么敢正眼看一眼河北冀州啊？曹操就让王修把袁谭埋葬了，然后拜王修为上宾，官拜司金中郎将。但是曹操再问王修，你告诉我怎么样能够消灭袁绍的二儿子袁熙，袁绍的二儿子袁尚？这个王修啊低头不说话。哎，曹操叹了一口气，真是袁家的忠臣，曹操还就不再相逼了。曹操的谋士郭嘉这时候就跟曹操说，丞相啊，袁绍归降的战将可不少啊，您可以利用河北的降将分头各个击破。好，曹操传下命令，命袁绍归降的战将交出张南、马延、张仪、吕旷、吕翔，分三路进攻幽州，去攻打袁绍的二儿子袁熙。派两员大将李典、乐进为先锋，亲自统大兵去灭高干。这个高干坐镇滨州，滨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山西太原呐。由打河北进山西，要经过太行山。东汉末年，太行山行军可太艰难了，高山峻岭难以攀登啊，而且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大军在太行山上行军是无法行走啊。曹操这一次要北战乌桓，下回再说。